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谁呀？赦免比拉多。比拉多明明知道他是没有罪的，结果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向来，罗马从来没有低过头，但是稀奇的很，在比拉多的时候居然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赦免他们，赦免谁？是犹大把他卖了，然后是这些这个犹太当局教当局的人，就是大祭司这些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你如果要忠于该杀的话，你就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的的确确叫比拉多他不能不转弯，他不能不低头。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世界，神说赦免他们，他们都是罪人，让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让义的取代这些不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叫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因信称义。所有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说有许多人也认识我的义仆，和成为他是义，他是神的仆人，挂在天地之间，结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称义。所以你看，救恩是为着整个的世界，但只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这些人，他们一心称义，这些人好像在他们身上没有罪的痕迹。所以从此以后，义人你一心生，他们不光是活着，而且给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个生命，最后给我们看见他们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大卫的宝座和这个世界的宝座刚好是相反的。你看见说提比留坐在他的宝座上，比拉多坐在他的位置上，还有我们看见说这个大祭司亚拿和祭司长都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他们有的是最高的法庭，有的是七十一会，结果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谁是王？到底那谁是坐在宝座上？谁是真正的王？所以主救这些人，他们不只是义人，他们不只一心称义，而且可以一心成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罪在他们身上，虽然细菌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不生病。你看见吗？今天所有不生病的人，不是没有病菌，不是没有细菌，他胜过了这些病菌，胜过了这些做东西。所以同样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得着一个地位，是因信称义的地位，但是根据那个地位，他可以活在神面前。他活在神面前，他就是健康的，活在神面前就是生命力旺盛的。虽然有细菌，他能够胜过细菌，虽然口腔里面满了菌，甚至病菌，不要忘记，只要他抵抗力旺盛，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他可以口腔，他可以不流血的。什么时候你看见他口腔流血了，你就知道说他被细菌或者被病菌胜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能够不做罪的奴隶，所有向着最自由的人，这些的人不光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圣。 换一句话说，他不做罪的努力，他下的罪是完全自由的。有的人现在年轻人说我们要自由，什么叫自由？真的自由是自由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不犯罪。你能说你是自由的吗？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犯罪，所以我们不是自由。什么时候你是自由的呢？你可以不犯罪，罪在那里，诱惑在那里，试探在那里，你可以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的生命是坐在宝座上的生命，你看见吗？罪在他脚底下，他是胜过罪的。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最后讲到山上的教训，讲到把炭火堆在别人头上，怎么说呢？你们要以善胜恶。谁是恶呢？读十三章，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是恶人，那个就是尼禄。但是爱能够成全律法，只要你们披戴基督，在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只要有良心的人就说谁是坐在宝座上。他们不只是义人，是一心称义，而且他们是一心称圣的一般的人。罪没有离开，罪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才离开我们，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细菌的环境底下，我们不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病菌的底下环境，但是并不告诉我们我们非生病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只一心称义，我们也一心称圣。我们更重要的是一心的这荣耀。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我们一心称义，一心称圣，我们不过是回到什么？回到这个就是这个伊甸园没有犯罪的时候的情形。但是主当初不是要我们吃生命树吗？他是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我们这些籽粒来。所以我们是种子，要进到荣耀里面。什么叫做荣耀？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怎样，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在众弟兄中间是做长子的。所以前面讲的磨成神儿子的荣形象，后面就说与神就指着得荣耀来说的。所以当你发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不止叫我们一心称义，他也叫我们一心成圣，他更叫我们能够一心的荣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就是救恩的三部曲，救赎的三部曲。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他是和人堕落的三部曲刚好是遥遥相对的。所以什么是义人？义人不光一心称义，而且他一心成圣，而且他能够一心得荣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一定是坐在大卫的王座上，大卫的座位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经过马槽，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到达宝座。所以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虽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就是这个世界，可是你看见义人胜过他，为义人因信而胜。所以这个就是提比留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我们要问，提比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提比留是个很有名的一个皇帝，但是他最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呢？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拿不勒斯。你知道他们皇家罗马皇家度假的时候，他一定是到拿不勒斯去。那拿不勒斯那一带呢，是风景非常非常美，所以在拿不勒斯你可以找到尼禄的皇宫的旧址。那么就在拿不勒斯附近有个岛叫卡普里岛，那是很有名的蜜月岛。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去的话，那一个晚上有很多很多钱，而且卡普里这个风景非常美丽。那最早发现蜜月岛的是谁呢？就是提比留，而且他真的把那个岛当作蜜月岛。 他陶醉在蜜月，他的蜜月期不是一个月，他的蜜月期是12年。你能够想象的一个皇帝，他做罗马皇帝，他的宝座应该在罗马，结果他的宝座不在罗马，在卡普里。他12年之久，包括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小岛上，蜜月岛上，他统治了全世界。对他来讲应该是蜜月岛，而且他从此以后，你看见那个就变成了他的人间的天堂。然后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是蜜月岛呢？因为他谈恋爱了。他为什么掉到爱里面去呢？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男子，为着这个美男子，他就把这个蜜月岛建筑的非常的美丽。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能够到 Capri 去，你不需要在这过夜，过夜太贵了。如果白天你从拿不勒斯，你只要租个船过去到那边看看，尤其是看它的蓝窗子，那么最要紧的看看那个时候这个提比留留下的那些皇家的花园，真是非常非常的美。只为了一个人，他心中的美男子，他愿意把整个的蜜月岛建筑的美轮美奂。弟兄姊妹，谁是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的应该是将军，应该率领人千兵，可以说到哪里无往不胜。12年之久，弟兄姊妹，贵为一国之君，他胜不过卡布里周围的环境，他舍不得离开一个地方。所以不要忘记，他的名字要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以为说以色列人是在罗马的铁蹄之下，神要拯救他们，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政治性的救主，我们的主是人类的救主。不光是被奴役的人需要拯救，奴役别人也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不只是提比留，不只是比拉多，不只是亚纳和亚盖法，当你看见这都是世界上佼佼者，都是世界上好不容易爬到屋顶的这一般的人，主耶稣就要为这些人挂在十字架上，他爱他们。所以不要弄错了，弟兄姊妹，神爱世人，神爱罪人，但神并不爱罪。基督徒一定要分开什么是罪，什么是罪人。我们明明看见提比利亚犯的罪，我们觉得为他悲哀，问题不是，问题不是这件事对和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很明显的，这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神忍耐的极限。那弟兄姊妹，许多良心告诉我们这是不对，所以才躲在柜子里面，所以才躲在 closet 里面。为什么有一天很勇敢的能从隐秘地方出来呢？很清楚的，良心告诉他这是不可以告人的，但是良心的重量太大太大了，所以只有等到有一天我就公开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是罪人，和我在一起的很多人都是，而且我们可以在一起游行，这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刻，这个胆量就壮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需要游行来称义你所做的，就证明你就知道说良心到底对你说了什么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基督徒恨恶罪，但基督一点不恨恶罪人。千万不要忘记，基督从来没有仇恨，对人没有恨，但是基督的确是恨恶罪，像神恨恶那个罪一样。人一定要有这个感觉才行。如果一个人良心破产那个地步，连罪都不成为他不是罪，把黑的变成白的，一切都漂白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就到了人类完全没有救药的时候。所以感谢主，一个做母亲的爱他的女儿， 他女儿如果 头发里面有虱子的话，当然要把虱子赶掉，恨那个虱子，为什么把我女儿弄得这个样子。所以的母亲一定要把女儿的虱子赶走，但是不要忘记，她不能因为赶虱子连女儿都赶走，她也不能爱女儿连虱子都爱了。所以要记得，罪是罪，罪人是罪人，神爱罪人，但是很恨罪。你怎么知道神爱罪人？如果神不爱的话，为什么让他儿子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是因为提比利亚的行为，他贵为一国之君，他居然能在卡普利岛能够统治全世界12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很悲哀的一段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世界，这是世界罗马帝国的 2.0 版本，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在周围，我们要清楚，罪就是罪，你一定要站在神这一边，一同来定罪是罪。你知道世界上人啊，常常把罪把它淡化了，所以罪呢是三不认四不算啊。那么有的罪不算罪，为什么？只要不要犯法就是不是罪。还有你做了这个事没有被抓到也不是罪，那就被抓到了。现在我们怎么知道原来在美国总统里有一个县本来是隐性的罪人，后来变成显性的罪人，他被抓到了。他如果被抓到的还是好总统，你看他没有犯罪。其实呢，你在过去的美国总统的记录里面，你看看为什么后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秘密就完全落在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他们的手里。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些人呢就做了他们的奴隶。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看那些故事，你就知道说，如果真的你看过去的历史，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没有做总统以前，当然你知道他是罪人，不过是隐性的，后来才慢慢知道，哦，原来这个总统也做这个事也做那个事。你说怎么许多最好的总统，你没有想到他是罪人。但是不要忘记，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在提比留年间有一个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挂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但你怎么知道是义人？因为他是活的。有的艺人是死的，有的艺人是活的。你怎么知道是活的？在细菌的环境，在病菌的环境，他是健康的，这个人就是艺人，他因信成圣。而且呢，你看见说，虽然坐在宝座上是恶人，但是在上掌权，人人都要顺服。为什么？那个顺服就像谁的顺服一样，就像那个大卫的顺服，有两次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又放回去了。他只要抓在手里的话，明天就不要背十字架，明天就不要漂流，明天就可以登上宝座了。但是他的生命不许可他做这个事，他稍微的只要动一动扫罗的衣襟，他良心就责备他。为什么？没有别人，只有扫罗的宝座才显出大卫的宝座。现在这些人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从表面是看，现在你看见他们因信称义，他们因信得荣耀，而且他们因信得成圣，而且呢因信得荣耀。所以在他们的身上要看见基督的美，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所谓大卫的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你们为什么善能够胜过恶？因为只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 能够显出扫罗的宝座。所以非常清楚，扫罗是地位的，但大卫是生命。到了最后，你看见吗？他从生命就达到地位，他不光是神高他，弟兄们也高他，不光是犹大的弟兄们高他，甚至于连以色列全家都高他。所以到那个时候，那么大卫呢，就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当你读到罗马书第13章，有两个宝座，一个是尼罗的宝座，尼禄的宝座，因为那个时候是尼禄在位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活出山上的样式，我们如果真的披戴耶稣，期待耶稣，披戴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绝对不为肉体安排放纵情私欲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义人必因信而生。在罗马帝国里面，谁是坐在宝座上？明白吗？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所以你看见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当他写到罗马书的时候，刚好前面八章有三段，第一段就讲到因信成义，第二段就讲到因信成圣，第三段就讲到因信的荣耀。所以这些就是义人的特点。所以难怪当你读到哈巴谷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救赎的三部曲。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以色列人不光是地位上是义人，他们等候弥赛亚来，等着救恩来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主长子就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在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最黑暗的时候，没有想到基督徒做的最美好的见证，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全世界，是基督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在 TB 在罗马 1.0 的时候只有一个义人，到了 2.0 的时候，你看见伊利麦就结出许多的子民来。所以今天下午，不是今天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看罗马 3.0。 罗马 3.0 就是尼禄做皇帝的时候，就是保罗在那里写许多的书信，他不是写了13封的书信吗？不要忘记，每一封的书信都是尼禄在位的时候写的。所以稀奇不稀奇？保罗的世界就是尼禄的世界。当保罗写13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可以分成四组，对不对？他大概是52年的时候到53年年间，他就写了帖撒罗迦前书跟后书，这很好记的。过了五年以后，他写了第二组，所以大概是五年以后，大概是57、58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写了这个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又过五年，那是62、63年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到64年了，64年是罗马大火的时候。所以到62、64年，他是怎样？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罗马监狱里面。结果呢，他就写了四封的书信，这书信有以弗所书，有哥罗西书，然后有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啊，这个很清楚的是第三卷。这三卷，这四卷书信是在罗马监狱第一次他做罗马监狱的时候，到了最后，他写天摩索罗尼迦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二次他又被放在罗马监狱，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时候还不到64年，不要忘记64年才是罗马大火。所以尼禄呢，后来不像尼禄了， 当尼禄再上掌权的时候还像模像样，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在那里辅佐他，所以他真的一心向上，所以他的的确确他不是空空的佩剑，没有错。那个不过那个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不过写罗马书是57、58的时候，所以大概7年以后，那么就是罗马大火的事情。到了罗马大火以后，你看见吗？尼禄才真的显出他大罪人的那个样子出来，那个狰狞的面目是以后慢慢慢慢的就显出来的。然后最后到了67、68的时候，不要忘记，大概就是保罗为主寻道，他写了最后的3卷书，就是提多、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可以说，当神使用保罗的时候，明白吗？保罗一共活了33年，那不是，他属灵的日子一共33年。所以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一直到他为主寻道33年。他的一生可以分作3个11年。头一个11年，他是在他就隐藏起来了，所以他先是3年在大马色的旷野，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然后8年他躲在大树，到了11年的时候，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结果你看见他隐藏了11年，好像神呢用水坝就把那个活水把他堵住。结果现在水坝一解开，然后活水就冲出来，所以保罗就第2个11年，你看见他结果累累，你看见他有3次的环游布道，都是第一个、第二个14年、第二个11年中间所发生的事。所以在这期间，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想想看，现在呢到了第2个阶段的尾声了，第3个阶段要开始了，这可以说是保罗用处最大的时候。所以当他写这个罗马书，当他写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一生启示最大的时候，也是他用处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想看，经过22年的雕刻，这个人应该可以被主使用。所以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你一定会怎么知道说一个人如果要经过20年神才开始用他，是根据什么？他是根据保罗的一生，从他遇见主一直到他被神大用，他的启示大的一个地步，他能说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他对以弗所长老这么说，换一句话说，当你读出4卷福音书，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已经是神旨意的高峰，再也没有了。我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他没有想到后来他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大家知道的，就在他最有用的时候，就在他启示最大的时候，神就锁链把他监禁起来，叫他失去自由。我们常常说，像这样的时候应该多几双，教会就有救了。今天就有复兴了，不是吗？但是很稀奇，神知道什么时候监禁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的11年，保罗是在那个阴影底下过日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尼禄的影子。你说怎么？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保罗得救以后，保罗的世界是谁的世界呢？就是尼禄的世界。那么我们都知道，尼禄是逼迫基督徒的，尼禄实在太不像样子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罗马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才变成不像样子？后来尼禄死的时候成为人民的公敌，大家都听见他都要和他切割的。所以罗马的黄金宫，尼禄的黄金宫就被埋在地下了。所以慢慢慢慢，今天你到罗马，你反而看不见尼禄所留下的，因为大家都恨他，大家都不喜欢跟他为伍。 所以到了尼禄的世界，那可以说是罗马世界几乎是最低最低的时候。但世界最黑最黑的时候，就是金灯台发光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到了弗兰克福，有一班弟兄们很高兴见到我，他说他们要走了。我说奇怪，你们不是没有多久以前刚搬到弗兰克福，你们到弗兰克福说是你们要站住教会立场，你们要为主做见证。那我说为什么你们离开弗兰克福呢？他说弗兰克福我们做不下去，做了下去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一定要搬走，搬到斯图加尔去。那我觉得这很奇怪呀、啊！如果这里没有希望，就表示这里黑暗到了极点，黑暗到极点你们怎么反而把灯台挪走呢？是最需要灯台的时候。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到了尼禄的时候，没有一个世界比那个世界更黑暗。那就在那个时候，义人已经信了神。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是尼禄的世界，但同时也是保罗的世界。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保罗给了我们13封书信。主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保罗，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义人怎么因信了神。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很清楚的，在保罗的时候义人如何因信了神，而那个预言有怎样怎样的应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失落就好像这个整个黄金宫埋在底下，那经过教会黑暗的时期，慢慢的因信成义，因信成圣，这些亮光慢慢就失去了。连救恩的需要买赎罪券，圣经的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结果有一天我就兴起了马丁路德。他在罗马爬一个梯子的时候，他爬一半就听见了哈巴谷说的话，义人与义信的神。所以马丁路德就做了恢复的工作，教会就得着复兴，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结果就得着晨星的亮光。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你就能想到马丁路德是怎样起来做改革的工作。但是不止这么多，如果我们是真的照着主自己的话，慢慢慢慢我们看他不同的版本，我们就看神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当然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人是堕落到已经离开了伊甸园，伊甸园失去了。今天这个世界就像坐在宝座上说给你们看，这是最好，这世界最好最好，他们才有坐宝座啊，他们才能做大祭司啊。但是现在神要做一件事，要有一个见证，建造的教会又给我们看见谁是义人，在罗马帝国里面谁真的坐在宝座上。所以不要羡慕坐在宝座上的人，现在你要问，这个宝座是扫罗的宝座呢，还是大卫的宝座？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实在爱我们，爱你的教会，所以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恩言，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你怎样复兴你的教会。原来你拣选你的教会，拣选当初的以色列一样，要叫我们在这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要为你做见证，要为你发光。所以主，我们在这里真是看见你把这一卷书赏给我们，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该走的路是怎样的路。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 更新生命。